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 7.1 强震近百死，银川地震频传。拜登同第一夫人慰问辛奥尔良，恐袭受害者。美国港口劳资谈判再启，自动化议题成关键。美国将移除障碍，推进与印度核能合作。川普否认缩减关税政策，坚持征收全面关税。川普文件案的司法部主控检察官已经离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西藏在当地时间7号上午9:05发生规模 6.8 强烈地震，截至今日下午3点已知造成95人死亡，130人受伤。这次地震震央位于喜马拉雅山麓，接近重要宗教圣城西藏第二大城日喀则一带，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到的地震规模是 7.1， 地震威力强大。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和印度不丹部分地区亦受到波及，但是目前尚未传出伤亡报告。中共央视的影片显示，震后房屋被毁，四处团垣败瓦。根据中国气象局数据，定日县目前气温约为-80摄氏度，晚上将会降至-18度，令情况更加严峻。先前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1月2号发生规模4.8、4.6的有感地震，接住连续多日大小地震不断，更有一日发生56次小震，吓坏当地民众，多个中国社群媒体疯传。大量银川市居民携带家眷，开车或者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逃离的画面，导致当地连日出现壮观的塞车画面，多个车站亦都塞满人潮。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同第一夫人前往辛奥尔良，悼念1月1号波旁街卡车恐袭中的14名遇难者，并慰问35名伤者及家属。拜登夫妇在临时纪念场地献花，之后同受害者家属进行私下会面，并参加跨宗教祈祷活动。袭击疑犯沙姆苏德丁贾巴尔42岁，来自休斯敦的退伍军人，据调查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他在恐袭当晚揸车冲撞人群，后被警方击毙。警方在疑犯的车里面发现未来得切引爆的爆炸装置和伊斯兰国旗帜。联邦调查局表示，贾巴尔行动单独进行，但仍在调查他在海外旅行和潜在的同伙。拜登指出，该事件凸显本土极端主义的严重威胁，他承诺继续加强反恐措施，并对国土安全局和即将完成的权力交接表示支持。同时，华盛顿加强戒备，因后任总统川普将在1月20号就职，国会已经在1月6号确认当选，目前的就职保安工作正在展开。美国东海岸及墨西哥湾沿岸港口45000名码头工人的劳资谈判在1月7号重启，这次谈判结果将影响至缅因州至德州港口的自动化进程。国际码头工人协会要求撤回半自动起重机的使用，认为此举威胁工人就业，而美国海运联盟主张自动化有助提高效率并保持国际竞争力。如果双方未能够在1月15号前达成协议，罢工可能在总统川普就职前爆发。去年十月的罢工已经导致36个港口运输价格飙升和货物积压。美国海运联盟曾经承诺6年内将工资提高62%，但前提是解决自动化争议。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就呼吁制定严格条款，全面禁止自动化设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月6号在新德里宣布，美国即将完成取消同印度公司展开民用核能合作障碍的最后步骤，这个将为双边合作迈向新阶段铺平道路。2007年，美印签署核能协议， 但印度的责任法规要求核电站事故由建设公司承担，违反全球惯例，导致美国公司无法参与印度核电建设。沙利文表示，有关文件将很快完成，并为解除美方限制清单上的印度实体创造机会。他强调，美印合作对印太地区稳定至关重要，此行动凸显了两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技术领域的合作。沙利文指出，供应链正逐步移离中国，美印应加强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印度和俄罗斯保持联系并存在一些分歧，但分析认为美印双方战略交集增强，合作关系将在川普新政府下持续深化。星期一，后任总统川普否认媒体关于缩减全面关税政策的报道。他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华盛顿邮报引用匿名消息来源，声称他的团队计划将关税政策缩减为只是涵盖关键行业的版本，并表示这些报道完全错误。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称，川普助手正在考虑对特定关键行业征收针对性关税，包括国防、医疗和能源领域。报道中提到可能对钢铁、铝、稀土等征税，以促进国内生产。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对全球入口商品征收 10% 关税，对中国商品征收 60%。 大选后他进一步表示，将在就职首日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征收 25% 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征收 10% 附加税。据彭博经济研究预测，2025年后美国可能分阶段提高关税，特别是针对中国的产品，涉及领域主要是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以减少对消费者的影响。美国司法部发言人1月6号证实，负责川普机密文件案的主控检察官杰伊·布拉特已经在1月5号离职。布拉特曾经参与调查川普在2021年任期结束后将敏感国家安全文件带到海湖庄园的案件。2022年8月，联邦调查局搜查海湖庄园，发现约100份机密文件。布拉特之后加入特别顾问杰克·史密斯的办公室，协助起诉川普，指控他故意保留机密文件并阻碍政府取回文件。川普否认指控，称此案具政治动机。2024年7月，川普提名的法官坎农裁定史密斯任命不当，驳回对川普的指控。司法部上诉后，随川普赢得大选，放弃对他的上诉，仍然计划重启对两名助理的指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麦当劳宣布将取消部分 DEI 政策。冬季风暴泽美东打乱交通，至少5人死亡。日铁和美钢控告拜登等人，布林肯和日本外相讨论。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会拜登和沃尔兹。路易斯安那州一病患者染 H5N1 不治，美国首例。拜登下令永久禁止在沿海开采石油和天然气，挨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连锁快餐店龙头麦当劳6号宣布将取消部分 DEI 政策，成为2023年最高法院裁定大学不得依据平权措施招生后，重新思考相关政策的最新一家反觉醒美国企业。麦当劳宣布的政策调整包括不再要求供应商就特定、多元、公平和共融，亦就是 Diversity、Equity 和 Inclusion 简称 DEI 的目标作出承诺，同时退出评估企业多元化的外部评鉴。它的多元化委员会亦将改名。 DEI 政策现在越来越受到美国企业界和政府部门诟病。麦当劳作出上述宣布之前，美国汽车大厂福特、农机巨头约翰迪尔、居家修葺及家电连锁零售业劳氏公司、哈雷机车、威士忌品牌、杰克丹尼等知名品牌 都已经采取类似政策。美国东部地区6号因冬季风暴降下大雪和冻雨，导致中西部道路危险难行，造成至少5人丧生并打乱几百万人的交通行程。法新社报道，根据电力追踪网站 Power Outage.us 和航班追踪网站 Flyware 资料，截至6号下午，由密苏里州到维珍尼亚州有超过175,000人无电可用，另外有2400架班机取消及数万架班机延误。肯塔基州、密苏里州、维珍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等多名州长和地方官员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呼吁居民切勿外出，以利紧急管理部门清理路面。预料气温将进一步下跌，部分地区可能达到零下摄氏18度，而强劲的阵风恐会推升危险程度。日本制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不服并扣案并阻挡，6号已经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等人提出诉讼。日铁会长桥本英仪今日在东京都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将坚决推动收购计划。日本外务大臣岩谷毅7号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两人对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计划被挡等议题交换意见。岩谷毅今日和布林肯会谈时，针对收购计划交换意见，并再次确认日本企业对美投资等日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另外，两人强烈谴责北韩施射弹道导弹，亦就是乌克兰中东，亦就乌克兰中东及中国议题等地区形势进行商议，双方都同意持续进行紧密合作。美国总统拜登6号在白宫会见流亡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冈萨雷斯，他同时警告委内瑞拉当局不可以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报复。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声称赢得去年大选成功连任，预定10号展开第三个任期。拜登在社群媒体 X 上说，冈萨雷斯应该4日后宣誓就职。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和冈萨雷斯讨论共同努力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美国、意大利以及多个拉丁美洲国家承认冈萨雷斯为总统当选人。委内瑞拉广受欢迎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已经呼吁在9号举行大型抗议活动，反对马杜罗展开第三个任期。冈萨雷斯下午在 X 平台表示，他和即将就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沃尔兹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冈萨雷斯并说，我们详细讨论各个问题，包括1月9号委内瑞拉的公民抗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6号证实，路易斯安那州南部一名男子因感染 H5N1 禽流感而住院，最终不幸病逝，成为全美首宗禽流感死亡案例。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官员说，这名患者年纪超过65岁，原本就有其他疾病，他过去曾经接触家中饲养的病鸟和死鸟，在去年12月被确诊为重症病例。路易斯安那州卫生部门指出，基因分析检定显示禽流感病毒在该名患者体内发生变异。CDC 表示，自从去年4月以来，美国已经有近70人染上禽流感，其中大多数是农场工人，病毒主要在禽类和乳牛群中传播。CDC 表示，目前禽流感对一般民众的威胁仍属低风险。另外，目前正是中国传播的 HMPV 人类间质肺炎病毒正在引发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CDC 表示，虽然美国的感染率仍然接近典型的疫情前水平，但该机构目前正在监控来自中国北方省份的有关 HMPV 病例增加的报告。美国总统拜登赶在卸任前 在1月6日宣布将永久禁止在沿岸大片海域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这项禁令适用范围涵盖美国大西洋沿岸和墨西哥湾东部，以及紧邻加州、俄勒冈州及华盛顿的太平洋沿岸，仲有靠近阿拉斯加州的部分白令海水域。这项禁令没有终止期限。美国媒体上个礼拜披露，拜登可能发布这类禁令。川普团队即将上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随即批评拜登此举，目的在于针对授权川普增加油气开采和降低能源成本的美国人民进行政治报复，是可耻的决定。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将释放国内化石燃料生产，以降低能源成本。就任后如果想推翻他，无论在法律或者政治上都将是一个棘手的任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